三宝就是觉真净，觉它不迷，它不邪，它不染，所以它不变。六道凡夫为什么会变呢？因为它迷，它有邪思，它会染污，所以它在六道里头轮回呀。这一世变的是人相，来世说不定变畜生相，变恶鬼相。它真的会变。即使我们这一生，在一生当中也有生老病死，刹那刹那都在改变，所以世间法是无常的。在这个年节，今年这个年节里面，这个日子不太好，你看发生许许多多的不幸的事情。我们景美图书馆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们图书馆的韩馆长大年初一早晨9点多钟，9点多一点接到2通鬼打来的电话，那不是晚上打的，上午9点钟了，是一个小孩死于车祸，才死了一个星期，是6天呢，因为这个初二啊是头七，初二是头七，死了6天，这个小孩12岁，打个电话给馆长，说他是孤魂野鬼，非常可怜，在电话里头哭，我们馆长以为是人家跟他开玩笑的了。你把狠狠地骂他一顿，小小的年纪装什么装神做鬼的，把电话挂掉了。挂下了之后，这个不到1分钟，电话又响，又是他又来了，说他是孤魂野鬼，很可怜，很凄惨，那个声音很凄惨。结果他的儿子来接，他儿子讲的说：“我听听。”他儿子向来不相信这，一听也听呆了。他听他跟他妈妈讲：“这小孩呀，这一句提醒观众，小孩不会这么样凄惨的声音的。”所以这大惑不解呀！他说他孤魂野鬼呀。那么他到图书馆来告诉我，我就跟他讲：“我说是。”是来求你超度的，你赶快给他立个牌位。他就叫悟道啊，就写个牌位，悟道也忘掉了。到了初二了，早晨，3点钟，那是半夜了，初二早晨3点钟，他又托梦跟馆长，要求馆长，他说我到图书馆好不好？说了好几次，馆长也是在梦中似梦非梦的，好吧，你喜欢去你就去吧，又问一声，好，你去吧，去好，他也去了。我们初二开始办千佛参，初二的时候啊，他的父亲母亲就来了，到图书馆来请求给他立个牌位。这馆长一听，他说什么事情啊？他说他的小孩啊一个星期之前车祸死了，今天是头七，这一验证呢，馆长就把他打电话那个声音，那个模样学给他父亲母亲一听，他说一点不错，他的小孩就是这个哭的声音，就是这个叫的声音，说话的语气完全相同。所以我说这个小孩不错，这小孩渡了很多人，头一个 把他爸爸妈妈读了，他爸爸妈妈不学佛的啊，所以这个无天千佛忏呢，天天参加，一拜没有缺，拜了三千拜，也把他舅舅舅妈一家人统统都读了，都读了。啊，他妈妈把那个照片拿来看，小朋友长得非常可爱。啊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为什么会这么不幸？”我说：“他是来度众生的。”啊，不但度他一家人了。图书馆所有这些同仁听了这个说，这真正的事实一点都不假了，道心坚固了啊，这来度众生的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，这个世间无常，生死轮回，苦不堪言呐！啊，一定要觉悟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要超越世间，也就是超越生死轮回。啊，说老实话，纵然有这个觉悟，你要遇不到这个法门，还是枉然啊！乞讨的法门没有法子啊，一生当中很难成就啊。这个法门是决定成就，只要你能够相信，你真的愿意去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所谓是万修万人去啊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想在这一生永脱轮回，往生不退呀，对于经中的经论要特别留意。我们现在所编的五经多本，这一部啊就够了啊，我们这个心呢就定了，就定在啊这个五经多本上啊，不再搞别的了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。如果对于其他经论还是放不下啊，还要设立，这就叫夹杂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心不定，心散乱，定慧不能增长啊。要真正这个定慧增上啊，必须一切放下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。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，这是我们净宗了不起的人物啊！我们看他的传记啊，读他的历史，早年他也是辨识释出世间法啊，晚年呢大彻大悟，释出世间法通通平齐，专修净土。那尤其莲池大师说的好，他真是彻底开悟之后啊，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啊，八万四千行啊饶于他人行啊，他自己只选择一部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啊，这是真正觉悟，真实的彻底觉悟，不是彻底觉悟的人做不到啊。我们能够学他们的悟后起修，对我们的利益就太大太大了。 所以不为事法所改矣啊，不但不为事法所改矣，也不为佛法所改矣。于此六义，故名为宝。啊，说从素及欲，亦为名也。啊，这三宝，三是素啊，这六种啊比喻，说这三为之宝。啊，下面再别名。啊，前面是总名呢，是三宝；别名呢，是佛法僧。别名者为佛法僧，梵云佛陀啊，梵是梵语，此梵觉者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者，就是觉悟之人。佛地论云，于一切境能除二障，如睡梦觉，如莲花开，自觉觉他，觉心圆满，名之为佛。觉即是佛，当体为名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要跟诸位细细的说说。梵语佛陀也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。单单这个觉字还不能包括佛陀的全部的意思啊，在中国智慧里面找不到相当的这个文字啊来翻它，所以不得已还是用原来的音啊，用原来的音。当年这个翻译的时候，翻译佛法了，也造了不少新字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字没有现在这么多啊，所以这个字就是当时啊造的这个新字啊，没有人字边这个佛，我们中国古字有啊，有这个字啊，音相同。佛这个音相同，他是人，所以就造了一个字，加一个人字边，啊，加个人字边，啊，那么这是会一，音是佛，啊，这个人我们称他做佛，啊，所以这是当年呢新造的一个字，啊，那么翻成觉，这个觉呢底下还得要加注解，怎样啊才是这个佛陀这个觉的标准呢，在引用啊《佛地论》云啊，用《佛地论》上一个一句经文呢，作为觉迷的标准，这标准就高了啊。与一切境，好，这个一切是包括了世间、出世间。啊，在世间里面包括了一切人事啊，无包括一切理论方法程序啊，通通都包括在里面，是能除二障，就是没有两种障碍。二障什么呢？这大家都晓得，第一个是烦恼障，第二个是所知障啊，事出世间一切境界里面呢，你没有烦恼，没有所知障，这才叫做觉啊。那烦恼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，这是烦恼。确实凡夫在一切境界里面都会起心动念啊，顺境起贪爱，这烦恼啊，逆境呢起嗔恚，也是烦恼啊， 喜怒哀乐爱物欲通通是烦恼，那你会起这个障碍。色界无色界的天人不起烦恼，他有禅定，四禅八定。阿罗汉辟支佛也不起烦恼，他有九次的定，他不起烦恼，算不算觉呢？不算。为什么不算呢？因为他有所智障啊。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烦恼障，阿罗汉辟支佛烦恼障是断了，四禅四空天烦恼没断，他扶住了，他不起作用了。但是啊，这种情形之下呢，他还有所知障，所以不能成为佛啊。所知障要破掉了啊，于一切境啊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。他在一切境界里还有所不知还有所不能，这不能称之为佛啊。所以这个标准真高啊啊，必须要破二障啊才是佛啊。二障破了，所以佛也有很多等级啊。天台家讲的分正佛、究竟佛，这个分正佛里面有41个等级。这41位菩萨或者称为诸佛都可以，都是破了二障的啊。这就是从原教讲初住以上啊，初住菩萨破一片无明，这个破无明啊，就是破烦恼障跟所知障啊，真一分发生啊。这个叫分真佛，它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但是它的所知障啊，没有破得圆满，才破一点点而已啊。无明有41品，再慢慢再去破啊。所以原初住菩萨有41个阶级啊，多破一品，他的地位就升高一个阶级啊。通通破净了，烦恼障破净了，这个无明这个所知障破净了，这叫究竟佛啊。没有破净的时候叫分正佛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诸佛如来，你看姜维农居士的注解，他就是这样说的。他这个诸佛呢，就是指天台家所讲的这个41位呀、分正佛啊。因为原教初住菩萨就可以在10方世界以佛的身份去度化众生啊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欲说法啊。他能够实现8相成道啊，初住菩萨就可以实现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标准呢相当之高。那么我们修行绝不例外，一定呢要除二障啊。我们用什么方法除呢？就用信愿心，用这个方法来除二障啊。真正能信能愿肯持名，你就不迷了，你就不邪了，你也就不染了啊。可见的这三宝就具足了啊。觉不迷是佛宝啊，这 进不邪是法宝，进不燃是僧宝。你看看这个念佛的人啊，这个法门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我前面跟诸位说了，这是一切法门当中的第一法门啊，无上的一个法门呢、啊，不是真正有大慧大福，他怎么会修学这个法门呢？一句阿弥陀佛，三宝具足，二障同时断除啊！底下有个，比如说若睡梦觉，那睡梦是比喻迷，醒来了这比喻觉啊，若莲花开啊，莲花没开的时候，好比是迷。开了，好比是觉。那么底下呢，又给我们解释，佛含三个意思，就是觉有三义：自觉、觉他、觉心圆满。啊，自己修行是自觉。也就是说，自觉就是自受用。觉他了，就是度化众生，是他受用。我自己觉了，别人还没有觉。啊，所以自觉之后啊，只有一桩事情。他要做的，那就是帮助别人自觉，希望人人都自觉，帮助别人。也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一意帮助别人觉，这个是一心的。不乱呐、啊，绝对没有为自己啊，所以觉跟迷这个差别呢，区分也在这里啊。迷人呢，起心动念呢，先考虑自己啊，觉悟的人呢。决定不会想到有自己啊，想到有自己就是迷啊，念念呢都是想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决定。觉心圆满，前面呢自觉觉他，这是分正为佛之意。觉心圆满是究竟佛果啊，怎样才圆满了呢？二障完全出尽，这就圆满。前面自觉觉他说过，语言初住就自觉觉他，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是自觉觉他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要想自己真正其如觉心圆满，不觉他不行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他不二，自他一体，所以觉他就是自觉，不肯觉他 就是自迷呀。可见得这个真正修行呢，你不知道这个原理不行啊。不知道原理，把度化众生这个事情甩在一边，先要自己去苦修苦行，都变成小乘了。充其量你能够得定功，修得再好也只成个阿罗汉而已。能不能见性呢？不能。阿罗汉跟辟支佛都没有见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大乘修学的关键呢，就是在如何利益众生，帮助他开悟。利益众生没有别的，是帮助他开悟。觉即是佛，佛是梵语，意思就是觉，觉就是佛，佛就是觉，这是当体为名，这个名字是从体带来的，体就是名。第二呢是梵云大摩，此云法，大摩耶。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法，这个里面法可以分为四大类，即教理行果。教是教学，释迦牟尼佛或者菩萨祖师大德为我们所说的，这叫教，教是教学。这个理业是理论，行是行为，是实行。果就是成就，成绩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属于法。理行果都含摄在教里面，都在教科书里头。你看这本书啊，这个经本就是教科书，在里面有理论，有修行的方法，有得到的结果，这个结果呢，就是给你印证的，给你做证明的，所以有教法、理法、行法、果法，说自信归持，明知为法，归持即法。当体为名，所以这法呢也是当体得到的名称。这个佛法了跟世间法就不一样，世间法里面也有教也有理，你看世间学校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他那个教科书里头也有理，也有行，也有果。为什么不称之为宝呢？因为他与自信的不相应，所以不能称之为宝。唯独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是自信。鬼吃鬼是原理原则，是规范，好像是道路一样，轨道。持是 永远在轨道上保持着，不会出轨的。像我们乘火车，火车的轨道非常明显，从台北开到高雄，安安全全到达，不会越轨的。这叫持，保持住。也就是说，佛菩萨为我们所说的绝对不为自信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个教理行果是自信里面自然的流露，这就是宝了。自信是宝啊，世间法里面没有这个意思。世间法与自信确实是相违背。所以诸佛如来一切经典呢，是自信的法宝，自信的教理行果，是不是佛的呢？不是的，这是他伟大不可思议之处，是我们的自信啊！他是用他的自信来引发我们的自信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他的东西灌输给我们、传授给我们，那就错了。那这佛法就不值得我们尊敬了。而是借他那个把我们自信的法宝、教理行果引发出来。这是真实的功德，无量无边。所以归持就是法，归持什么讲？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法，法就是自信。梵云深浅，此云何何中？三乘圣人，理事二合。体无为真，何何是用？众即是假合合之众，是依主得名。所以这个地方得名跟前面得名不一样，前面佛跟法是当体得名，这个地方是从作用上得名的。深切就清净众，怎么样在清净中呢？和和才清净，不和和天天吵架，那怎么叫清净呢？彼此每一个人都清净，就和和了。所以佛法讲理事和和，理就是前面的法，前面的佛，就是觉不迷，正不邪，这是理。事上的和合呢，有六条。第一个是见和同解，我们现在的话讲建立共识，这个就是见和同解，我们见解相同。第二个是戒和同修，戒是生活规范。生活的秩序我们要遵守。第三个是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，力和同均。那么这个叫六合合，所以六合合是四善的，是四善的，理是一个目标，同证无上证等证据，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，求什么？只求这一个目标。成就 无上菩提。可是诸位也知道，四上六合竟做不到，理上的目标是绝对达不到的。如果能达到理上的目标，四上六合竟一定是圆圆满满，不会有一丝毫欠缺的。那么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个四上六合竟对我们修正理上的目标是多么的重要。僧团之可贵呀！所以我们常讲啊，这个三皈依的时候都念了，皈依僧，众中尊呐，重视嘛，团体。因为一切众生呢，都不能够独自生存，都要依靠社会，就是要依靠大众。依靠大众，必然就有团体。团体为了每一个人自己的利益，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团体，小的团体，家庭，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团体。大而国家、世界，这是大的团体，不管是小团体、大团体。离开六合尽呢，都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圆满，所以六合尽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何况学佛的人目标啊，跟世间人完全不一样，至高无上的菩提正觉，我们求的是这个。一个家庭的美满都离不开六合尽，何况无上菩提。所以诸位，你要想学佛从哪里学起，要从六合尽学起。我们个人从哪学起？个人从三皈学起。所以三皈跟六合尽呢，是决定分不开的。个人之外就是团体，团体就要修六合尽，没有六合尽，决定没有佛法。那么现在人家问了，我想跟他合，他不跟我合，怎么办呢？诸位要记住，他不跟我合，我跟他合。他修他的六道轮回，我修我的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他不跟我合，我跟他合。他争我让就好了嘛。他争我也不肯让，那这就不合了。他要我舍就好了嘛。他要我也不肯舍，这就不好了。他要这个世界，这世界通通给他，我到极乐世界去嘛。告诉他这世界都是你的，我绝对不要。怎么不好？当然好吧。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晓得修学的方法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